好，弟兄姐妹平安。好，
喂，
那就请大家关静音，我们祷告以后就开始。亲爱的天父，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今天有这段时间，借着你赐给我们的话语再一起分享创世纪第二章，求你保守赐福我们，借着这一段经文所记载的，我们一起从你那里得着你自己赐给我们的一切的美善的恩典。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就来看今天的第三个单元，就是讲到创世纪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整个伊甸园开始，然后跟我们生命中最重要的这一个生命之气，神所赐给我们的。好，那么在这边呢，第二章第四节开始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那第一章呢，的创造讲到神的大能、神的超越、神创造当中的一切美善跟他所设立的法则。那么第二章呢，就开始强调的这一个神跟人的关系，所以他整个第二章聚焦在人的身上。我们是按神的形象所受造的，所以表明说。上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一句话是一个必然性因为他本来就是神，而且我们是照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所以呢，第二章开始讲的这一段话，并不是第一章创造的一个补述，不是，而是一个换一个角度来看人跟神。那这个角度就是关系，从关系面的角度来看神跟人的关系。那么从这个第二章呢所谈的一切，就可以看到第一章我们看到在受造里面神将人造成有他的形象跟样式，这个是人最尊贵的地方。那么第二章就让我们看到。人的这一个尊贵，不单是有他的形象跟样式，而接下来的是，我们拥有神的形象跟样式，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开始来做的引导跟带领，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看到的，这一个神把人安置在神所造的，神所造的这一个，环境里面，那么在这个环境里面呢，在这个环境里面所发生的这些很特别跟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事，所以第二章我们会看到的就是伊甸园，然后在里面有生命树，可是在这个生命树里面，我们却没有看见人跟这个生命树的一个互动，但我们却看见了神跟人在当中。为了人生命当中神的一个当中的一个关心关怀体恤，而且在当中呢神赋予给予人的一切的从他而来的他所要在当中成全的然后要紧的神有一个这第二章里面有一段有一个就是神一开始就告诉人的，也希望人可以做的，就是听从他的话，或者顺服他的话。好，那我们就来看第二章，这个第四节就讲了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上帝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那么，创造天地的来历，来历这个字呢？就是 toledos 或者叫做世代，它不是讲一个起源，它是更是讲到的是整个发展，整个延续，整个运行。那这个字呢，也常常被用来这个整个创世纪的一个大段的分类。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后面会提到这一节是。这一节我们的翻译就变成创造天地的来历，从长来历，然后到第五章第一节呢，就记解亚当的后代，就把它换作后代，因为后面的经文是讲到亚当的这些后代，其实它就不换成来历的， 他就是讲到从亚当延续出来、发展出来、运行出来的啊。那么到了第六章第九节呢，就讲到就是后面也是一样啊。第九节，挪亚的后代也是从挪亚开始延伸出来、发展出来的后面的是什么啊？然后到了这个第十章呢，就讲到挪亚的儿子闪、含、雅弗的后代，所以一直到后面11章的10节、27节、25章的12节19节、36章19节和37章2节，所以就在整个创世纪的段落里面，就可以用这个字来做一个段落的开端，一个段落的开端，因为它就是在讲。在这么多当中呢，上帝看重的是，或者上帝所在意的是什么？从这里所延续、发展、运行出来的是什么？所以他不单是讲到一个人，讲到一个家族的历史那也是讲到他整个神所在意要记载的是什么？那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是会讲到家谱或者族谱那这些也是一个也是一个神在意的事，因为我们在讲到承受名、承受产业，就是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代一代的一个传承。所以这里第四节创造天地的来历，乃是讲到天地造好以后，接下来怎么样运转。怎么样延伸？怎么样发展？所以第一章把结构讲好了，第二章开始就开始讲这些功能，开始怎么启动，神怎么样，生命开始运行。所以接下来第五节说，野地还没有草木，那么呢，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上帝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所以这边呢讲到四个没有这些没有呢他就是一再的强调在一开始的时候，那么呢这些虽然是造好的，但是呢还没有这些的生命开始的一个运转。还没有显出生命的一个功效来，还没有在当中呢，这个就是上帝还没有让他所造的这一切，简单讲就是好像开始启动，有一点像那个车子都准备好了，但是呢，一切都好了以后呢，那你要启动是什么？启动必须有一个驾驶进来，有一个驾驶进来以后，那么这一切就开始了，所以呢。所以在这边呢，第五节这个讲到四个没有，就是在等等那个驾驶等那个也等于是整个世界在等待一个最要紧的那一个治理管理这地的，就是人的参与。所以第二章呢，就会讲到这一个人的参与就变成这一切的一个重点。好，所以这一节还有。这边呢就开始讲到的，那么耶和华上帝，那么从这一节里面，还有这个词，我们也要开始思想，圣经开始用一个新的神的名字，第一耶和华神，第一章只用神，神这个字呢，就是 Elohim 这个字，就是强调神，强调神。那么强调神的大能、神的创造神的那当的超越性，但是呢，第二章开始记载耶和华，就表示耶和华这个神特别要把他的名赋予进来，赋予进来耶和华神就是我是的神，我是的神。到了出埃及3章14节。那么摩西呢，就问上帝说：“如果你差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去，就是我们祖先的神，那么他们会问：那祖先的神是谁？ 首先呢，神是谁？所以神就讲啊，讲出他的名来啊，讲出他的从来。所以神就讲，他就是啊，耶和华神啊。那这个发音呢？啊，后来的学者认为他的发音就是亚威 Elohim，Elohim 是神，亚威就是我是啊，我是好。那么我是啊，神，上帝就告诉摩西啊，我是自有拥有的，我是自有拥有呢啊，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我是是我是啊，我是是我是啊。就是，所以神就是我是，我是就是他是那一位啊，我是呢，代表说他是一个自我存在的，啊，自我存在的，啊，自我定义的，啊，永不改变的。所以他讲神叫什么名字？他说我是是我是，所以讲神是一个恒是的神，他是他是自存自我定义。永不改变的那一位。那么这个字呢，也是一个对后面以色列人的一个在用这个耶和华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奇妙的。所以耶和华呢，在以色列人的发音的意思里面，上帝说我是我是我是啊，那以色列人就称作他是他是。所以在诗篇里面，比如说他们的用词是，耶和华是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那意思就是他是我的磐石，他是我的救赎主，所以就变成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所以神是什么？神是就是看我们对他这个名的认识里面，是非常的丰富，非常的丰富。他我是后面就等于可以填一切神自己的属性，神自己所拥有的一切的丰富都可以填上去，都可以填上去。那这些呢，不仅是讲到这些，还讲到一个要紧的，他跟神在讲他的名字的时候，一定都是强调的是他跟人的这个关系性，比如说到了出埃及记34章6到7节，他就告诉摩西了。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是神自己宣告：“我是，是我是，我是。”是什么？是有怜悯恩典，就是对人蛮有怜悯恩典的神，也对人不轻易发怒，也对人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也给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他也对人的罪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他是一个讲到神的名的时候，在这边特别强调的一个关系，就是。他主动的来亲近人，但他表达的跟人，他在意人，在意人，然后也把他自己的爱的属性、公义的属性全部的这个宣告出来。好，那这个我们以后到出埃及记可以继续思想。好，所以这一个他是的神呢跟人亲近、顾念神的、构建人的神呢，就是一个创造的主。那么这个创造的主呢，也是在意人生命的主。所以后面就会讲，就会告诉人，那么呢，人呢需要听从神的话。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刚才有讲到的，人还没有人的时候，这一切都生命还没有开始在当中运行。有生命，但还没有运行，所以第六节说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好，地也被滋润好了。那第七节就是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 这里呢，讲了一个人受造的双重性，一个人是出于尘土的从土所造，出于尘土的。第二个是神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所以生气就是神自己的那一个生命之气，或者叫神的气息。神把他的气息呢，吹在人的鼻孔里。好，所以人的生命里面不仅是出于尘土塑造，人还有一个是被神的气吹入到人的里面来，人的里面来。这个吹气这件事情呢，也在新约里面发生，也在新约里面发生。在约翰福音20章28节的时候，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那么再见到门徒的时候，那么呢，他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所以20章22节是22节就讲了，22节主就说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看见了这个在创世纪，他人受了神的一个吹的，从鼻孔吹了一口气，人就成为了一个有灵的活人。但是到了这个约翰福音，我们就看见每一个信徒基本上从这边都一样。当我们受圣灵的时候，就是神把那一个灵吹到我们的里面来，吹到我们的里面来。那这里呢，原来神创造的时候是一个"造"的字，但"吹"特别强调的是一个生命的关系上的一个连结，这个所以使得这个灵呢，神的灵进到我们的里面。进到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看见，人本来是一个卑微的尘土，本来卑微的尘土，然后呢，但我们却从这个尘土被创造为神的形象跟样式，然后神又非常的特别的，把他自己里面的灵吹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他不单是一个塑造，而是一个给予，把自己的生命赐给人，赐给人，所以耶稣也是一样，在他复活之后，那么差遣了门徒，然后就叫他们吹口气，他们就受圣灵。所以我们每一个受洗的人，领受圣灵的人，我们都是一样，在这个跟门徒一样，有一个耶稣把他的气吹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成为一个受了圣灵的人。好，那在这边呢，他是变成了一个人，就变成有灵的活人，叫做亚当。有灵的活人呢，有灵的活人这里强调的是，我们是一个在当中呢，不是一个有灵魂的人，而是整个活的人，整个活的人，整个活的完整的人，就是表示说什么？表示说我们这个人呢，里面呢，有灵，有身心灵或者灵魂跟体，我们是一个整全的人，是一个不可分的人，不可分的人，所以圣经就直接用，他是说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他也不是讲说人的成分是什么，而是一个用整全的方式来讲，一个人就是一个有灵的活人，是一个有灵魂有身体的人，有身体的人。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第一课有强调的，一个整全的人呢，不像这一个希腊哲学家或者是有一些的宗教的一个分法，把人分成灵魂跟肉体，把它区隔开来。 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有灵、一个整体的一个人，啊，整体的一个人啊，所以我们是一个人。那这个人啊，后来啊被罪啊所辖制，坠入了世界，啊，那么这就变成一个老我，变成一个旧人。那么另外一个生命，也是个全然新的生命，从主而得的新造的人。就变成新人，所以都是一个整全的一个人，一个活的生命在那里。好，那这边呢也强调了有灵呢，啊，这个完全活的人是什么？这个灵就是表示啊，我们里面跟其他受造物不一样，啊，因为人里面有灵，有灵是什么？或者我们从灵呢所看出来。就是两个部分去体会它。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人是有灵的人，人的有灵的人，那么有灵的人是怎样？所以我们用两节的经文来理解这个。我们的有灵的人跟那些万物这些万物有什么差别？约伯记32章第8节就讲到，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所以这一节就讲得很清楚，人里面有灵是什么？是全能者对人所吹的气，所吹的气，那么气也就是神让人吹的一个灵，使人有聪明。聪明是什么？聪明就是一个认识神，跟神互动的那一个特别的能力。认识不单是指这个知识上的认识，也包括对神的一个回应，更重要的是对神的一个敬拜，因为认识最后是讲到一个关系的，我们跟神呢，能够认识神，可以回应神，可以敬拜神，可以跟他在一个关系上来互动，是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好，那么箴言20章27节呢，他就讲人的灵，神在人里面放的那个灵是什么？是耶和华的灯，耶和华的灯，鉴察人的心腹。所以灵除了前面讲的那一个我们跟神的关系借着这个灵来运作，另外一个是讲到。我们可以在当中里面有一个神放在我们里面的灯，是在我们里面的一个光照。这个呢，在人的里面感受到，就是一般我们讲到的，一个人有一个是非之心，有一个对错感，有一个良心，有一个良心，有一个良知，有一个讲到一个道德的观念。所以一个人呢，他会有这些的感受。那么，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2章讲到审判这件事的时候，就会提到，如果有人常常问，有些人没有听到福音，那没有听到福音，上帝怎么审判他？那么保罗就说，他们的是非之心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是每一个人碰到一些事情，当做不当做的时候，跟你有没有领受到律法是无关的。无关的，因为你里面有一个是非之心在那边做较量的，较量的，那你去思考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人就要在当中然后当人这个心做了一个判断以后，那么呢，做一个选择的时候，人就要为他所做的选择受审判，因为神已经在人里面放了灯。让人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所以这是一个灵的最主要的两个我们是有灵的这两节的经文就可以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灵的活人。那么，当这个人参与进来的时候，第8节神就把人呢安置在东方的一个伊甸的园子里。好，所以我们称这个地方叫伊甸园，人被安置在这里，好，安置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看到啊，这个神造的一切都甚好，然后呢，再把环境已经好了，那么工作也富裕了，那么人在当中做什么？人在当中做什么？那么我们就会后面就会看到，人在当中呢，啊，环境好了，啊，使命也给了，人在当中就是学习，然后跟生命的成长，生命的成长。这是我们后面啊，接下来要看的。那么伊甸是什么？伊甸就代表的啊，一个喜乐，一个满足，一个丰盛啊，就是一个伊甸是一个地区啊，这个字呢就是一个欢喜啊，非常欢欣愉悦的意思啊，欢欣愉悦的意思。所以呢。啊，这个伊甸园的一个处境，后来呢，发展这个字的发展就叫做乐园，所以它代表了神把人放在一个让人可以喜乐、可以满足、可以享受丰盛的地方。所以一开始神造了人，把人放在一个啊喜乐、丰盛啊可以满足的地方。那么第九节就讲。那个园子里面呢的各样的树啊，就开始长出来了，然后呢也生发了可以悦人眼的眼目啊，这些树是悦人的眼目啊，或者这个果子是悦人的眼目啊，都可以啊。那它的果子呢啊，可以供作为食物，供作为食物，所以神给人啊这些。啊，不是说啊，给你有食物啊，而且这个食物也是让人喜悦的、欢喜的，所以都是一个很美好的啊。因为神本来就是一个美的神啊，那么让人可以在当中可以去享受、可以喜乐、可以满足。那么这些有了以后，却在当中摆了两棵要紧的树。两棵要紧的树，一个生命树，一个分别善恶树。生命树跟分别善恶树这两棵树呢，啊，后面我们就发现了，啊，其他的那些树都是跟我们这个身体的生命有关，啊，比如说苹果啊，比如说这个啊，这些水果都是跟我们现在身体要活着的需要的啊有关。但是这两棵树却是跟属灵的生命有关，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那么在这么重要里面呢，啊，这两棵树就是跟我们的灵的生命息息相关，息息相关。因为后面我们就知道，人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子，那么就必死啊，那个就是我们的灵啊，从神看来就是死了。但是，当我们将来我们的生命得到啊新生命了以后，那么就有啊，我们就可以吃生命树的果子，啊，生命树的果子。所以，我们的灵活了，所以这两棵树呢，啊，都跟我们属灵的生命息息相关。那么，生命息息相关的这两棵树之后，又讲的是啊，就讲的是四道河。这个四道河呢？啊，是讲的是啊，一个整个，我们可以看到这四道河哈，四道河啊，也是一个讲到留在这个当时他们所读经的四道河啊，四道河。那这四道河也后来也慢慢的让我们看见啊，人活在的地方啊，需要有这些啊河水的啊滋润啊，使各样的。啊，生命可以在当中繁衍，啊，那不仅繁衍呢，如果我们看这四道河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到第一道叫做比逊，啊，是环绕哈斐拉全地的，那里有金子，而金子是好的，也有珍珠跟玛瑙，啊，所以第一道河啊，就讲到了在生命它所提供的。在生命里面的啊的那些啊，我们所看为美好的，看为美好的啊，有金子、珍珠、玛瑙，这些都尊贵的啊，尊贵的 这些物质啊，矿石。第二道河呢，叫做积逊，环绕古时全地。那这道河倒没有说它什么，只是环绕古时全地。第三道河西底节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是伯拉大河。啊，所以他啊用这四道河啊，这四道河呢，讲的就是整个普世的啊光景。神给人一个非常啊宽阔广大的啊一个这个地方啊，然后里面有各式各样的文化，那么提供人在当中。啊，能够开始，好，那这几个和的意思呢？啊，也都是后来他所强调的这些点呢，也都是后来都会跟人的生命是相关的啊，这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比如说啊，这些金子、珍珠、玛瑙，还有呢。啊，他讲的古时，啊，亚述，啊，伯拉大河，啊，这几个呢，啊，如果从后面记载的论述来看，这个当中呢，都是比较属于悲剧性的，啊，这蛮有意思的，蛮有意思的。这本来是神造的，在当中原则中是好的，可是你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本来是一个从天上而来的祝福是好的，可是后来这几个点呢，在的圣经的后面的记载里面都变成啊负面的啊，为什么会变成负面的？好，那原因就是后面我们就知道了，本来是啊生命的供应，本来是一个啊生命的延伸，本来是一个生命的发展跟运行。本来都是好的，但是后来变成什么？变成不好，因为什么？因为坠入了世界，坠入了世界。所以这四道河也可以给人在生命当中一个非常要紧的提醒，啊，要紧的提醒，啊。所以用河所流出来的水，啊，来代表那个整个生命的拓展、发展、啊，延伸。哦，这以西结书啊，47章也是这样，也是这样，就是讲到从圣殿东边流出来的水，然后越流这个水势越大，然后水所流到的之地，那么呢，这水都变成甘甜，那万物也都生长结果子，那么呢，也都得医治啊。所以本来这些河所带出来的，就是一切的生命的丰富。生命的啊，在山中生命的一些啊美善，那么神在当中呢，人在当中就给人的使命，15节，耶和华神将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所以我们要治理管理这地呢，就是修理看守，所以工作啊，前面我们讲过了，它是一个祝福，一个祝福，修理看守。啊，修理看守就是人借着神所造的啊这些万有，可以从这万有当中呢，啊继续的去做一个延伸，继续的去做一个发展，那么然后呢，除了这个，那么神就给人的一个吩咐了。16、17节，神给人的吩咐，给人的话是：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边呢，一个很我们可以看到的，很可以看到，神在这里给人的时候，一个非常一个自由他说你可以随意吃。神给人的命令里面呢，第一个给人，你可以随意吃，就是你有一个自由，你有可以一个自由。那么呢，你这个自由，你可以去应用，你可以完全的应用，都没有问题。但是在自由里面，你可以这样自主自己去选择，这后面却有一个自律， 你必须受一个约束，就是神给的那个约束，神给的约束。他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这里呢？这个部分我们就知道，真正的自由呢，从这一节就开始了。神给人一个自由，人可以自由。人可以自由选择，人有自由意志，人都可以这样想，是。但是自由它是不仅是一个自主而已，自己做选择而已，还要知道界限，还要知道选择的界限，所以这就是自律。所以我们讲一个人生命的成熟，就是他自主跟自律这两方面，都能够做很好的正确的一个运行，所以。如果我们只是强调自主，却以自己为中心，却不做自我管理，那么这样我们就会变成一个一个放纵或者一个在当中一个欺压人的人那如果总是告诉孩子规矩在哪里，限制在哪里，那么这样子他就变成一个被压抑的。被压抑的人，所以这两个部分在当中也都要一个完满的运行才可以。那所以自律，当然自律它本来也是一个圣灵的果子啊，因为你这两个运行的好，就是节制啊，就是做所当做的，行当行的，但不当做不当行的就可以禁止。那我们回到这一节这两节的经文来。神把人安置在伊甸园，给人有他的本质上的生命，也把环境弄好，工作分配好。人在当中呢，就借着自主跟自律开始学习，开始成长，成为一个越来越完全，也就越来越成熟的人。所以神在造这边，人就会去思想，一个成熟的生命。他神造的人呢，他不是一个机器的人，不是把人的生命好像一个我们现在讲的程式设计好就放在那里，人就按照程序呢，程式的被设计的程式呢一直运行，不是，而是人在当中给人的一个自主选择自律的生命，要人去学习。学习什么？从这边呢，我们看到就学习要顺服神的话，然后后面造男造女就学习相爱，学习彼此扶持信靠，对神的信靠。所以神要人在当中给人的一个在尊贵里面来讲，最要紧的因素就是自主，能够自主，但是人却需要在这一个。最要紧的本质上，自主的本质上，学习，学习，学习怎么样顺服神，怎么样彼此相爱，怎么样能够在当中成为一个信任人，也被信任的人。那有些人常常因为后面分别善恶树导致人犯罪，就去强调。如果没有分别善恶树，不就好了吗？其实分别善恶树的存在不是为了害人，分别善恶树就是一个类似一个检查测试人心的一个摆在那里，摆在那里，整个所以人认识神、信靠神以后，那么上帝认识我们，但我们并不一定认识我们自己。我们不一定认识我们自己，所以是需要被测试的、被试验的，人才可以知道自己是怎样。所以圣经保罗到写到圣经的记载了以后，他就告诉提摩太，圣经的记载不是只告诉人什么是对的，该怎么做，它还有一个功能，使人归正。教导人协议，把我们从错的地方带回到对的地方， 把我们从这一个这个选择里面去帮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对的啊。所以神不是用完全的禁止啊，因为如果用一个完全的禁止，那么人虽然不去换，如果没有这个树，人虽然不去换，但是人却没有真正的在生命的学习当中失去的一个在当中的一个自律的部分。好，那么这个为什么这棵树叫分别善恶？因为人在讲到自主，那么这是人自己的主权可以去做的自由选择。到自律的部分，那么既然是自律，我们就思想一个：如果每一个人说我是很自律的，那你很自律，你是依据你的标准自律。你说我的标准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很自律，我也真的很自律，但不是这样，不是这样，因为什么？因为这样就代表善恶是由你来定，你自律，那么善恶由你来定，那这样子呢？你所定的善恶，那如果侵犯人呢？另外一个人定了善恶也侵犯人，那你们就相争了。所以最重要的这一个分别善恶，这里呢，一开始善恶是谁来定？就神自己来定。那么善恶真的是神自己来定，为什么？因为前面我们讲过，耶和华把生命生气吹在人的鼻孔，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已经前面讲了，有灵就代表什么？我们神有一个是非之心。那这个是非之心呢，是以谁做标准？那我们也知道是非之心是以神定的是非为标准，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了。那么我们的自律必须是神来定善恶，不是人来定善恶。所以人不能吃善恶树，当人来吃善恶树，就表示人在神的给人的话语当中。那么人就已经离开了那一个本位受造的本位，因为受造的本位呢，上面有个造物主，是以造物主他为最绝对性的地方，是非的地方。但是人却吃了是非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人就把自己变成是我来分决定善恶，我来决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那么这就是人的罪的起源，好，所以我们基督徒呢，也跟亚当一样，我们也在生命的一个试验当中或者试炼当中，所以呢，我们也是活在一个处境里面，神也给我们这个处境，让我们学习怎么样信靠神，所以圣经常常讲，我们基督徒是在百般的试炼当中。试炼什么？那彼得就讲，我们的信心被试验，就比被火试验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就是我们要被考验，是否我们愿意信靠神？是否我们愿意顺服神？顺服神是否我们能够在当中成为一个守约的人？所以这就是我们。如今仍然在当中我们有主的生命我们仍然在当中，然后在当中呢，记得我们在自主自律当中继续的做学习那么对我们来说的话，就是怎么样学习舍己顺服主跟从主。好，这边讲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呢。这边也讲到死啊，死在这一段话里面呢，从后面我们可以看出来，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这个死呢，不是说你立刻就死从所谓的立刻死，是你的身体立刻就死而是讲三个面向来看这个死。第一个，你的身体活在败坏的辖制当中，人的身体慢慢慢慢的。受这一个 越来越多的人从小开始成长，成熟以后就慢慢的活在瑕疵的败坏的瑕疵当中，最后我们就死了，身体不能够永活着，总是一个年限就是，但是更要紧的死是什么？死是我们是里面是一个跟生命隔绝的，什么使我们与神的生命隔绝？那就是罪，就是罪啊！罪呢？在我们当中呢，开始产生它的作用，总是叫我们活在它的辖制底下，而罪所带出来的工价就是死，就是死。那人就开始活在那一个罪的辖制里面。那我们怎么知道活在罪的辖制？那圣经后面就让我们看见，最重要就是惧怕，惧怕。人活在这世上人就有惧怕啊，你没有你也惧怕，多了有了你也惧怕失去，人就活在惧怕，活在对生命没有把握，对将来没有把握当中，恐惧当中，因为我们跟生命隔绝，与神隔绝。再来这一段里面就讲到这样子我们就失去了什么？如果失去了就生命树。所以这个死呢，不是使我们立即消失，而是讲我们的生命就以那一个神的生命隔离的，神的生命隔离的，我们的生命不再做神的一切的生命的供应，那所以我们在当中呢我们就落入了一个处境，所以这里就显明出来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那么呢，人原来活在伊甸园里，如果人守住神的话，我们在当中呢，我们就好像以诺一样，是不见死的，不见死那么圣经也讲，死是我们，死是最后的灭掉的仇敌，那这个最后灭掉的仇敌是从罪来的，那这个罪就是因为人吃了善恶树的果子，这是第三章我们要讲。那这个为什么这一段要用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啊，用神的话来讲？因为我们刚才讲过的，人的生命呢？其中跟万物不一样，是人是里面是有灵的，有神的气在里面的，有神在里面的，吹一口气的。那么这个，所以神的话跟我们息息相关的，就是跟我们的那个灵相关的，灵相关的。所以这里呢，就讲到了神在意的，不单是我们的在当中的怎么样在世上存活，那么更表明出来的，他在意的是我们那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所以神用他的话要进到我们的灵里面来，进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希伯来书第四章12节才讲，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所以，神用他的话直接要刺入人心，那这个刺入人心以后，也把人生命的真相显明出来。如果我们顺服他，我们就带出生命来；我们如果抵挡他、背叛他、违背他，我们就失去了生命，失去了生命。所以，那神的话写在这里，那么人的回应就是人信吗？人信不信神的这个话？人信不信神这个话？所以，我们认识神呢，就是从这个话开始的。要是认识神是认识什么？就是认识神所说的话。所以我们借着灵来认识神。本来我们是有灵在我们的里面，那么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讲，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也显明在人的心里， 因为神已经向我们显明，所以我们本来就对神有认识，但我们对神的认识不是只有亚当一开始受造那个认识，更要紧的，在这个灵里面的丰富，我们就更是借着领受神的话来认识神，认识神。所以圣经呢，就开始了，从这边开始，第一个。我们从跟神的话的互动里面来认识神，就是我们认识神是认识从神说的话去认识神。神说的话，因为神说的话就把神的意思、神的旨意、神的心意，也认识那一位说话的神，说话的神。那么这个神的话到了新约，就变成。那一个亲自来到我们当中的耶稣，因为是道成肉身的耶稣，那么呢，他就告诉我们，他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生命树在哪里呢？生命树其实耶稣就是我们的那一个生命树，因为他是话，就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那我们怎么样回到？神那里去领受，所以耶稣就讲：“我是那道路、那真理、那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是从圣经的慢慢神的话语的启示，越来越认识神的话啊。那么，相同的，我们就越来越认识耶稣基督。好，那么这些呢，到了第十七节啊。这个重要的神吩咐完了以后，接下来，那么人的生命怎么样怎么样可以开始呢？好，所以接下来神就开始讲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样的是什么呢？前面我们讲神所在意的人是为什么把人造的是照着他形象跟样式。因为这样子，人才能够跟他有一个跟他有一个对等的关系，有一个对等的关系有个对等的位置来建立一个最美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跟这个动物有一个关系，比如人喜爱爱他的宠物，这是一个关系，但人跟自己的家人、父母也是一个关系。所以，生命越像是它的关系的深度、紧密度、亲密度，那么就更是不一样所以，神跟人如果要有最亲密、紧密的关系，人就要像神。那么这个人受造以后，一个人在这伊甸园里面，那么呢，修理、看守、管理万物，那神。开始就讲一句话，他说：“当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这是神第一次说不好，前面都是好。什么不好？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因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那从哪边去看到不好？就是。在这个关系上，他这个人是孤单的，在关系上人是孤单的，人是在这个关系上他不能够借着其他的动物得到关系上的满足，因为我刚才讲的，要越紧密越亲密越美好的关系，两个生命是要相似对等的，相似对等。所以神呢，就说那人独居不好，在关系上他没有办法达到那个神所要的那个好，所以呢，上帝要为他造一个人，造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要使他变成一个好的，活出一个好的，不是一个孤单的生命，所以这个人跟他有什么？有一个上帝，圣经就用。配偶来说明，配偶就是最适配的那一位，最适配的那一位。 然后呢，做什么？做帮助者啊，很奇特啊，做帮助者啊，帮助主要的讲的就是啊，一方面是在工作上的帮助，一方面更要紧的是生命上的帮助。所以不单是工作上的帮助，更要紧讲的也是生命上的帮助。所以这里就讲到，我们先可以想一下，我们跟神也是一个关系哦，我们。敬拜神服侍神，在主里面与神相交，就是有团契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人呢，也是一个关系我们跟人也是关系上有彼此相爱的关系。夫妻里面最要紧的有一个合一的关系我们跟世界的万有是一个管理治理的关系但是人除了万有以外、万物以外，跟神以外，神需要的是人，跟有一个跟他对等相似的人，有一个心灵上的关系。人可以养宠物，人可以种植喜爱的花等等都可以，但这些人跟宠物、跟植物各样的关系都无法取代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人的心灵里面的需要，只有有那个跟人一样有灵的活人，才有可能来提供跟满足人心灵的需要。所以上帝要怎么样为他这样一个最适配的配偶来帮助他？那么呢，在这里呢，我们也就先提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呢。是圣经的观念就是一个做妻子的在家里他是一个帮助者，他是一个帮助者。那么呢，帮助者呢，在人的思维里面，常常把帮助者当成一个比较不重要的或者是他不是在这个在旁边的不是在核心里面这个是我们因为。以自我为中心以后，导致于这样的一个看法，但是呢，如果我们在关系上是对的时候，我们对一个帮助者不是这种看法。比如说，我们会说神是我的帮助者，神是我的帮助者，那我们敢把神看成比我们小吗？我想不会的，比我们没有能力吗？我们也不会这样认为。但是为什么配偶我们就把它当做帮助者，我们就觉得比我们小或者比我们没有能力，所以这就看我们自己的认定。所以我们对这个帮助者，我们怎么去看待他才是重要而不是说妻子是一个帮助者的角色就把它放到一个比较不重要的位置，不是这样不是这样。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思考的，神造了这个亚当以后，他就要造一个最适合的帮助的来帮助他。那么亚当呢，还不太能够体会，所以上帝要让他有一个察觉，上帝先让他有一个察觉，这个察觉呢，就是亚当先让他。实行他的一个权柄，给他工作，神造的用土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要看他叫什么。那么在这边呢，神就表明了，不是只有人是照着这个尘土造的，尘土造着连那些野兽飞鸟。也是尘土造的，也是都从尘土造的。所以这边呢，就把前面第一章讲的，神说要有各样的海里、水里面的生物，各样地上的生物，因为这些都是从什么？都是从土尘土去造的，尘土去造的。好，那么神呢，就把这些都带到那人面前，然后呢，这个人就开始为这些 灰禽走兽啊，起名字。起名代表什么？代表他拥有权柄，拥有权柄，拥有治理的权柄。那么呢？亚当怎么叫这些活物的名字？那么呢，就是这些活物的名字。所以第20节说，那人便给一切牲畜、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工程，非常大的工程啊！如果是我们啊，如果把这个动物，如果我们动物要重新命名的话，那我们每一个动物重新命名，那我们也要记得不会重复啊，而且呢，也要在当中有意义的话，那你想想看啊，不是那么容易，不是那么容易。啊，要命一个名，又是一个合适的名，然后呢，空中的飞鸟，啊，野地的走兽，那么多样的，那么多样，那你都要给它起名，所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所以亚当呢，啊，在当中就会慢慢的去察觉，啊，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没有帮助者，没有帮助者。没有可以讨论的对象，我们用一个生命中可以经历的就可以去思想，常常夫妻呢开始有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思想，思想说如果将来生出来是男的，要给他叫什么名字？生出来是女的，要给他叫什么名字？那你可以想想看啊，单单一个孩子。我们就要花多少时间呢？去讨论去给它命名那如果说像亚当这样一个动物接一个动物那么假设上帝今天带了100种动物来到他面前，那你想想看他会不会觉得哇，这个工作非常的沉重所以他就发现一个。都没有可以跟他讨论的，他不可能去问猴子，去问马说这个动物要叫什么，所以他就开始，他发现一件事情，他不可以，但他靠自己会活得很辛苦，因为万物当中没有可以帮助他的，没有可以跟他生命有这样一个对等的、相似的，可以给他一起。来思想来一起讨论，一起来体会。所以，当亚当察觉这个事了以后，神就使他沉睡，沉睡。好，这时候神就让他知道了，神就使他沉睡，神就拿出他的一个肋骨，那么呢，取出来，把肉合起来。就用这个人身上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好，所以呢，这个圣经就会讲，女人是从男人而出，到了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就讲到这个观念，女人是从男人而出，那所以用这个来表明神造人把男女放在不同的位置上，它是有次序的，但是呢。这个次序也不因此就使女人低一等，因为他讲，但是男也并不是没有女，因为男人也是要从女人而出，女人而出，所以呢，这里强调的就是从肋骨来，肋骨代表了生命中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跟生命的一个连结，不是，所以呢。他在讲的是一个跟人在男人在生命上是一个平等对等一个相似的，一个在当中呢一个非常非常可以有将来可以有亲密关系的地方呢的肋骨呢拿出来造的一个女人。那么亚当看到这个女人的时候，他的体会是什么？神把这个女人领到那人跟前，亚当就开始说了，这是一首诗歌一样，诗歌一样。他说：“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是一个，这就讲到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显然的，亚当非常需要什么？当他在给万物命名的时候，他需要一个很能够体会他的思想，很能够体会他的意念、心思意念，能够体会他想法的，来帮助他。来帮助他，所以呢，亚当用这首歌呢来表明他的满足，他的喜乐，因为他找着了真正的配偶，就是真正适合他的那一位，适合他的那一位。所以当我们讲，所以上帝就告诉他了那亚当说，这个人，这个女人是从我身上取出来的。从的，所以他跟亚当的关系，就他是从我身上出来的我，他跟我不是一个分开的，而是从我而出的我，而且是跟我能够有最一个亲密一个连结在那里，所以神就讲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要人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所以这边呢，神借着亚当独居不好，开始就要开始的来表明他所创造的时候创造万有最核心的，就是为了合一，为了合一。好，我们复习一下，帮助者不是低下的，不是下低一等的。不是，他是一个完全相似的、完全尊荣的生命在那里。那么，他是要共同的来完成神对亚当的托付，所以呢，是他来帮助亚当一起去完成神对亚当的托付。那么这边也讲到婚姻的关系。婚姻，我们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要紧的是婚姻是神设立的。虽然在世界，有婚姻的规条，法律也有婚姻的规条，传统也有婚姻的做法或者认识等，但这些都是次要的。真正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婚姻观是从圣经来的，因为婚姻是神设立的。所以呢，耶稣当时在回答法利赛人说可不可以休妻的时候，他就是用创世纪的这一段话讲：起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所以人呢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人成为一体。耶稣就问他们说：“这经你们没有读过吗？”主就讲下一句话：“因此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这里就讲到婚姻，它是一个属灵的，是一个属天的关系，是神设立的，它是一个为了完成神赋予的使命而有的。那么夫妻要学习什么？就是离开父母，然后两人成为一体。所以婚姻不是人的设立的定规，婚姻是神定的，神定的。然后呢？怎么样成为一体呢？怎么样成为一体？所以这边呢，就告诉我们，第一个是离开，离开，人要离开父母，离开父母的意思就是，当你要建立一个新的家庭，你就要离开原来的那一个家庭。原来那个家庭就是我们讲的原生家庭，原生家庭，所以我们要先离开，才能够跟配偶才能够合一，合一。所以我们要跟配偶能够合一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学习，我们就要能够离开父母。那么所以呢，第一个我们来思想的时候。我们就是本身要想要跟妻子结合，成为一个身心灵合一的 一体的话，就要离开。那怎么离开呢？离开不是指那个形式上的离开，离开是指使生命上的独立成熟，所以一个人要能够离开父母，那么他就需要成为一个真正成熟的人。那么什么成熟的人？所以一个孩子长大了，可以建造自己之家，那么呢？父母也要学习放手。那一个孩子怎么样成为一个独立的、成熟的人呢？那么呢？我们可以简单的思想，一个孩子能够成为独立、成熟的人，就好像亚当在这里，可以能够行使他的主权，来跟这些动物来命名一样。所以呢？他要对他所做的事，第一个就是负责任，负责任，所以一个学习做一个独立成熟的人呢，负责任，就是他能够承担那个后果。那么你要承担后果呢，最要紧的呢是做决定。所以我这边呢，想加一下。第一个应该是做决定啊，做决定。我们先思想能够做决定啊。第二个呢，第二个我们学习呢，负责任，也就是呢，承担后果。这两个应该是一起的。就是一个孩子呢，当他变成一个独立成熟的人是什么？第一样就是他能够做决定他可以。问父母参考父母的意见，但是呢，他不能够变成一个一直听话的孩子，都是不能做决定的孩子，就好像我们现在人讲一个孩子变成妈宝一样，如果他一直不能够做决定的话，他不是一个可以结婚或者说夫妻可以合一的人，所以人离开父母其实就是学习。怎么样做决定？做决定，那做决定不是说我什么事我自己决定就好，那这又偏差了，为什么？因为做决定的下一个是你要为所做的决定负责任，承担那个后果，那这是不能这两样不能够分开来，分开来，如果这两样分开来的话，那就不是一个成熟的人。所以呢，就好像自主跟自律不能分开一样，你可以，你要一个孩子要学习做决定，做决定，然后对自己所做的决定负责任，承担这个决定的后果，那么呢，他从这当中的学习，他的生命就慢慢成长，当他可以所做的决定，然后产生的后果，他可以承担，这才是一个成熟的人。那么还有一样要紧的，我们一个人呢，不是只有对外面做决定负责任，这是对外的，对内就是什么？对自己的情绪要能够自主，对自己的情绪要能够自主才行，我们要知道怎么样能够管理自己的情绪，这是要紧的。管理自己的情绪是要紧，因为两个人相处，我们如果不能够管理自己的情绪，我们就会把情绪呢加在什么？加在这个对方的身上，这都是不合宜的，我们总是要去思考，我们总是要去思考，那我们能不能对自己的情绪做好的自我管理？所以这样子你就可以思想，如果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养育我们的儿女，不是说他都听我们的话就好，记得不是这样。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们要让他们开始不断的对自己所做的自己所面对的处境，自己能够记得他要能够。做决定，然后呢，决定之后， 他要能够负责任，负责任，承担后果，然后这样的人才会成长，因为他承担他的后果，他会学习，学习成长，他会改进，他会可以在当中慢慢的这个知道认识自己然后呢，还有一样就是记得让他可以管理自己的情绪，如果不能够好好管理自己的情绪，将来夫妻关系就会很不好处理。所以我说，这也是我们父母教导孩子、引导孩子的重要的功课。所以我们真正爱孩子呢，不是一个一直控制孩子我们是学习放手，但不是不管，而是我们培养他们成为一个真正一个成熟的人。所以。那么，神要人呢离开父母，所以我们帮助孩子离开父母，成为一个学习，成为一个可以跟妻子或者跟配偶合一的人。那么合一呢？在关系上最重要的学习就是合一。到了第二章，我们看见在关系上最重要的学习是合一。那合一不单单是夫妻的合一啊。如果我们继续从圣经启示的话来看的话，合一就是神一切工作的目标，就是合一，就是合一。如果我们读到以弗所书的时候，那么这个合一的神创造万有的目标就讲出来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他就讲神赐给我第一章第三节说，神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也就是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得到基督的生命。然后他到了第八节就讲，这神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丰富的恩典，是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第九节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神创造，然后神救赎，神成全我们，最终是什么？最终就是要让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合而为一，所以一切都要合而为一。那么，谁先合一呢？最先合一的是，是从家庭看，是夫妻关系。夫妻关系先合而为一，然后呢，接下来教会也要合而为一，教会也要合而为一，然后。这是要紧的，所以呢，当教会也合一，也就是说，我们跟基督也合而为一，所以圣经里面就讲，耶稣就讲，你们在我里面，我们在你里面。到了约翰福音17章，主耶稣的祷告就是他跟父原为一，那么也叫我们能够因着他主合而为一。所以你可以看到，合一就是我们在生命中最重要学习的，最重要学习的。我们建立一个合一的关系，所以婚姻呢，也就指向了基督啊。所以丈夫跟妻子的合一，保罗在以弗所说，就是如同教会跟基督的合一啊。所以教会呢，就是新妇和基督呢，就是像丈夫这样合一。所以我们在家里合一，我们在教会合一，我们跟基督合而为一。那么将来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万有都要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当一切都合而为一以后，神创造的一切美善在这里就完完全全的得到那一个成就了。所以救恩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最终目标，我们不是只得救，我们是要跟主联合，也不是单向跟主联合， 而是我们都在基督里，都在基督里啊，合二为一，合二为一，好，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从这一段话里面知道，刚才讲的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所以婚姻的关系呢，也是一样，要回到神在当中设定的，就是要让夫妻成为一体。好，那如果成为一体的话，那么呢，一个身体里面有不同的部位，有不同的功能，所以头跟身体，所以它不是比较谁大谁小，谁高谁低，不是，不是，而是在不同的角色上有不同的任务、不同责任的承担，所以圣经里面常常讲丈夫是头，那是强调丈夫要承担整个家的责任，整个家的责任，责任。那么妻子呢，是一个帮助者，所以她有她的责任，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责任，在神所赋予的角色上，我们学习什么？学习合一，那怎么样合一？所以到了这个圣经，到腓立比书就告诉我们，你要学习合一，只有一个舍己跟顺服，舍己跟顺服。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也讲，你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这个顺服就是讲到我们要舍己，也要舍己才能顺服。所以有人常常会思想一件事情，我们现在会有，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生命，所以我们人跟人之间呢，就会有相争，那将来到了新天新地，会不会相争？那么如果我们都有基督的生命，我们都是学习对彼此是顺服的，对彼此是舍己的。所以呢，这个相争就不存在在当中。所以我们现在活在世上，在教会里，在家庭里，我们都是在学习这个舍己跟顺服，所以呢，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观念来思想，来思想，好。所以到了这边呢，我们就继续看，所以到后面他就讲一个罪没有入世界里的时候呢，第25节说，当时夫妻两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这里讲的呢，赤身肉体并不羞耻，讲的就是一个两个夫妻两个人的身心灵都可以向着对方赤露敞开，所以不会有任何的不好的意念、不好的思维。就是没有不好的，所以他们可以向彼此都赤裸敞开，
是
赤裸敞开。所以呢，他们呢，并不羞耻啊。所以人为什么会有羞耻？到了第下一章就有，因为有罪，罪呢，就让我们不敢敞开自己被人认识，因为这里面就可以。就会看到我们里面的一个难处，我们里面不想让人可以看得到的，所以罪就带来遮掩、躲藏、羞愧、害怕，而并不是能够真正的赤露敞开。好，所以我们这一课呢，就讲了第二章，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么呢，这边我们看到什么？看到呢，神最在意的是一个关系，神跟人的关系，人跟人的关系，讲的是一个关系的神。这个关系呢，到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就，或者挪亚，亚伯拉罕就变成立约的神，立约的神。那人是什么？人是一个有神的气在人的里面，就是有灵的活人。那有灵的活人。我们在生命当中要紧的是什么？我们要有自主，有自律，有一个生命树，有一个分别善恶树。那么呢，我们能不能在当中自主也自律？ 那么，谁成为我们自律的要求呢？就是神所定规的。所以，分别善恶树就测试了我们对神话语的顺服。那从这一章，我们也看见了人开始在当中生命中的学习是什么？就是对神话语的信任，对神话语的相信，对神话语的听从。我们开始在当中生命的处境跟我们对神话语的顺服可以画上等号。我们的生命如何，就看我们对神的话语的顺服如何。你可以把它画成一个等号。那么，我们也从后面开始，上帝不是要人死，但是要借着这样的一个处境，来让人生命被全然的改变。所以这一章呢，我们从神的创造开始，看到神开始的建造。神不仅创造人，神也要建造人，让人成为一个有他所喜悦的。有一个成熟的生命，所以神变成是一个耶和华神，是一个神是我是的神，跟人关系亲近的神，神也在当中在意的是人跟人之间生命的一个合一，所以我们活在这世上，我们就是学习合一，学习合一，好，所以这是我们从今天呢这一章里面所思维的，那我们也可以思想所以从这一章里面的思维里面，我们就可以思想我们如何在神的话语当中学习？我们只有从关系当中去学习，怎么样去学习彼此相爱只要彼此顺服，那么我们怎么样在生活当中自主跟自律，就是活出那一个节制。还有要紧的，我们能不能放下自己定的善恶？那么呢，以神的话为依归，这是我们在生命中要学习的那基督徒更要紧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跟人要有一个好的学习一个关系，不是单单跟神。重要，我们是不是跟人建立一个团契的关系？还是我们活在孤立当中？那我们如果在婚姻里面也一样，我们是不是照着神的定规，尊主为大，在当中呢？照着神的心意来经营我们的家庭，这些都是我们在生命的历程里面来思想的。当然还有几样也可以思想，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能不能在当中？能够知道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使他能够将来可以离开我们，那么呢，真正成为一个真正成为一个这一个在生命的彰显里面，他是一个成熟的，可以做决定，可以负责任，可以自我管理、自我情绪的人。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一章里面跟大家思想的。好，我们先停一下下，有没有问题要问的？如果要问的，你就打开麦克风。
李哥，我有一个问题。
是。
我们人是有灵的活人嘛？那在人以外的动物啊，他们也是尘土造的，那他们是属于有什么的活物？
哦，他们就是有生命的活物，他们就是有生命的活物，但是他们没有灵，也就是说，他们呢，神造的这些万物呢，不像人，因为人的灵呢，我们从功能去想，刚才讲的，一个认识神的功能，一个是在当中有智慧之心的功能，但是动物也会跟人有一些情感的建立，依存也会有。这个也是，这个我们也是理解的，
所以不能够说他们也有另外一种灵吗？还是说？
不能，因为这是人一厢情愿的想法，因为我们觉得动物也会有，看起来也会有表情， 也会有那些感受，所以呢，人呢在一些的思维里面就想把动物也当成一个好像它们也有灵性一样。
那动物死掉之后，它们就是都没有了，这样子，就也没有什么灵魂或什么的这样子。
从圣经写的话，没有，没有。所以这些话对一些养宠物的人可能很不想要听，因为养宠物的人总会希望他的宠物将来还可以还可以在天上哦。但是有一个要紧的点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们到天上的时候呢我们都是从火中经过。
对，
所以我们到天上以后，我们现有生命的记忆里面，哪些要留下来的？这个我们不知道。所以如果我们上帝觉得那些我们原来的记忆里面，有的里面可以不需要留的，很可能就没有。那我们在天上会有动物。但是呢，我们会不会在意我们现在养的这个宠物？可能到时候，我个人觉得比较简单的思维是，如果我们都忘了，就没有这个牵挂。但我也不敢这样说，因为这要圣经明讲才行。但从圣经讲的，我们到这个人的人有灵那是其他的生物没有，所以呢，他们也没有赐给他们可以有复活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能说他们能够在当中在当中存在这个存到将来的世界去但我们要知道将来的世界有这些有动物但是不能说是我们现在的宠物死了以后，它会在天上那边等我们，这个我们不敢说。这样可以吗？
诶，谢谢。
老
好，
师，我有一个问题，
请说。
就是我们要怎么看待说，就是像我身边也是有一些人是太太是基督徒，可是先生他一直不愿意去接触。那可是因为婚姻又是一个合一，
对。
对，就是要怎么样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情况？谢谢。
如果我们身边的人他一个是还不信的话有几个要紧的点第一个，我们是照圣经的神所给我们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的准则在活，所以我们一个信主的这一方，我们对自己的要求，对一个行事为人的准则。我们照神的话走，但是我们的难处是，对方不是以这个为标准走，所以我们在当中就会有这一个在互动上的难处。那这个难处也不仅仅是信徒信的跟不信的难处，同样两个夫妻都是信主的，但是如果一个比较用心。在神的话语上，一个并不是用心，其实也是同样有这样的难处。所以，第一个在行事为人上，我们还是以自我提醒，我们照圣经的法则走。第二个呢，我们不要把圣经的要求去要求那个还没有信的人，因为他没有那一个生命，所以用神的话去要求他们，这个对他们来讲一定是造成反抗。那么，你说那我们都不说吗？也不是，因为圣经有讲的，人里面有认识神的功能，所以神的话如同两刃的剑，能够刺入剖开人的心。所以，我们信的一方还是一样要讲神的话是怎么说的。但是呢，我们告诉对方，上帝的话是这样说， 我会要这样的方式做，啊，但我也不能要求你，啊，但我会告诉你啊，我们为什么这样做，啊，这个用意就是啊，不要用这个约束对方啊，或者定罪对方，而是啊，希望神的话可以啊，刺入人的心，光照人的心，那么这是在啊形式上头给信的一方。啊，做一个啊提醒，但是最要紧的啊，面对还没有信的一方呢，最要紧的提醒是什么？最要紧的提醒是盼望，是一个盼望。为什么盼望呢？因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如果翻到第七章呢，我会跟大家读第12节开始，保罗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倘若那不幸的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或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上帝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只要照神所分给个人的和上帝所召个人的而行。好，这一段话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如果有一个不幸的配偶，那么呢，我们做基督徒的一方，本着合一的思想，不能够离弃，不能够离弃。所以这是第一个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不可以离弃。但是如果对方不愿意留在这个婚姻里，那么呢，相反的，如果倘若不幸的人要离去，保罗就说由他去吧，由他去，不必拘束，不要因着这样而争吵。所以这也是跟我们的观念不太一样，那重要的点先讲这一个面向，就是信的这一方不要离开这个婚姻，不信的如果他真的想走，也就让他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留下来不信的愿意留下来会怎样？如果他不信的愿意留下来，他就成为一个成为一个。更猛虎的人，更猛虎的人，因为他说不幸的丈夫就因妻子成了圣洁，而不幸的妻子就因丈夫成了圣洁。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很特别的观念，就是呢信的这一边呢，信的这一方呢，他守住自己的信仰，如果不幸的愿意跟他在一起。那么就因着夫妻合一的关系，这个不幸的在神的眼中是被分别出来，因为他这里讲，他就成了圣洁。成了圣洁是什么意思呢？不是他就信了，或者是他怎样，而是他可以承受上帝给信的一方所有属天的福分。这怎么讲呢？我就用一个例子来说。就是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那么呢，不是只有以色列人出埃及，有一些闲杂人等也跟他们一起出埃及，那这些人也跟着以色列人进到旷野，那么进到旷野，摩西并没有说这些人呢，我们就把他除灭掉，上帝也没有要他们这样做，反而是什么？反而是这些人。如果留在以色列人当中，那么呢，他们不要换以色列人的神给的诫命，他们就可以继续留着。 就可以继续留着。所以神赐玛拿，他们也吃玛拿；神赐磐石出水，他们也喝水；神保护以色列人，他们也被保护。所以他们就被分别出来。好，所以用这个例子去想，所以一个不信的丈夫，因为妻子是信的，他所留在这个婚姻里，他就等于好像旧约时代挨着圣物就变成圣啊，这就是圣洁的观念，就被分别出来。也就是说，他更有机会他不仅可以领受上帝的恩典，更有机会得着救恩，得着救恩。那么这一个分别呢，也会跟儿女有关。哦，他说，如果这样，哦，就好，要不然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是圣洁的，就是呢，如果是这个不幸的离开呢，对儿女来讲，他就是一个伤害，伤害。但是保罗也没有办法说因为避免这个伤害就要怎么做，因为后面他又讲，不信的要离开就让他去啊。那么如果是这样，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事啊？因为这个我刚才讲的就是一个盼望，就是一个盼望。所以保罗在讲，就讲说，你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丈夫？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也就是当我们碰到这样婚姻上的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有盼望。那个盼望就是有一位眷顾我们的主那一位在婚姻中掌权的主。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期待、我们的盼望放在主的身上，交托给主，交托给主那我们每个人面对的不同，所以第17节讲。最后一个讲的就是主照着主分给个人的，跟照个人的而行，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婚姻的处境里面，也都是一个上帝招人放到那个处境上头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的盼望把我们所面对的艰难交托给神。所以你刚才提到的这个是一个艰难一个要紧的事但是碰到这些要艰难的事，我们就在主里面为什么我们讲多祷告或者弟兄姐妹彼此代祷我这里我就跟大家提不是单单用这些规定怎么做来讲，更要紧的是我们在主里有盼望。我们在主里有依靠，我们在主里相信上帝，有他自己要成就的，那这样子我们就不断的在祷告中依靠他，来走一个相对上比较艰难的婚姻关系，这样可以吗？
谢谢牧师，但是就是我，因为我像我身边就是有一些例子是太太她是基督徒，然后先生就是因为你知道天然人就是会有一些罪行，然后他们就会去外遇。就我身边有两个基督徒是这样子的例子，然后因为我自己的先生也不是基督徒，然后就觉得他们就是会做一些让就是太太可能会觉得很受苦的事情，对。
是，所以我们活在这世上，真的是有苦难真的是有苦难。所以我们保罗也没有说我们要怎样，他说如果我们蒙召，上帝是让我们落在这个处境，我们就先守住这个处境但是呢我们继续祷告一个是看神怎么改变这个处境。一个或者是神怎么改变我们的身份我们都把盼望交给神这
是
些弟兄
好，
姐妹都是需要我们支持、鼓励跟安慰的，是。
是，谢谢。
好，还有没有弟兄姐妹有问题？没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从创世纪的第二章，我们看见了 主啊，你是眷顾我们的，你不是一开始就让亚当活在一个非常他觉得各方面都舒坦的处境当中却不是这样你让他在当中有相当大的一个丰富领受跟体会，但在当中呢，也让他经历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难处一个孤单，一个在当中他的需要没有被满足。主啊，这些不是你在创造的时候忘记的，你是在当中要我们借着去体会这些，然后来体会你的引导带领你在当中怎么样的帮助使我们在生命的历程里面不断的被你来建造被你来成就。主，我们谢谢你。如今我们活在这一个罪的世界里面，我们更是遭遇到这样的处境跟艰难。但求主帮助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主，你是那一位在当中眷顾我们、看顾我们的主。就让我们在一切的难处的当中，能够有忍耐能够有盼望，能够有生命中被你不断的在当中的塑造跟得着，感谢主保守众弟兄姐妹，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